儿子显得很有兴趣，可继而又是一脸不情愿地对我说：“
可我不想让妈妈被 Rock 操，他是外国人。”
刚开始听儿子舍不得我委身 Rock， 我还有一点感动，毕竟儿子还是很爱我的。可听着儿子后半句那天真的原因，我不由得噗嗤一笑。
妈，你怎么想啊？这种性伴侣交换的情节，我以前只在 A 片里看过，没想到自己还能遇到，而且交换的性伴侣还是对方的妈妈，这荒唐的有点过分啊。
那你的意思是不想这样了？嗯，好吧，明天妈妈给郑阿姨打个电话，推掉她这个建议。说实话，我虽然对这个建议一直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可真要实施，心里确实没有勇气。正好用儿子当挡箭牌拒绝郑磊，同时明确跟他断绝关系，再不接触这个让我琢磨不透的女医生了。
别！
儿子忽然开口阻止我。
其实吧，郑阿姨说的也没错，妈。我也怕您跟我做爱日子久了，心里会有负担。要不，咱们就照郑阿姨说的，试试。
儿子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其实 Rock 长得挺帅的，妈，你确实应该尝试一下。”
这几句话明显口不应心，看样子郑雷对儿子的吸引力的确不小。臭儿子，拿你妈妈当什么女人了？还尝试一下，根本就是你垂涎你郑磊阿姨的美貌，太虚伪了，看妈妈怎么收拾你。说着，我笑嘻嘻地抓住儿子疲软的鸡巴，用力地拽了拽。儿子一声惨叫，接着抓住我的阴毛，也展开了报复。一时间，我的卧室里一片笑闹中显得春意盎然。
我估计这几天你肯定会联系我的，但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直接来我家找我。看样子，你不是想继续追上门来骂我的吧？有什么话就直说，林姐。Rock到朋友家去了，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家里也没别人。不用那么不好意思的。
郑磊搬了把椅子坐了下来，饶有兴趣地看着茶几对面坐在沙发上低着头半天没说话的我，首先打破了沉默。让我怎么开口呢？因为这件让我难以启齿的事，神不守舍的我在审案过程中的记录工作不断地出错。因为这件事，我一天的精神都处在恍惚的状态中，经常拿错东西。心思单纯的我，整整一天都在因为这件事而心神不宁地痴痴发呆。对于郑磊，我的感情则更加的复杂化。仅仅过了一天，我对郑磊由依赖到仇恨，再到现在这种不知该怎么面对的局面，简直是场大起大落的闹剧。一方面，我对他向我实施阴谋而耿耿于怀，想要从此远离这个富有心计、让我内心总有不安感的女人；一方面，又一次一次地被他的花言巧语所打动。郑磊每次对我提出的建议，都是对我以往的道德伦理极大的挑战。我同时恨自己软弱的性格和没有主见的个性，每次面对郑磊提出的那些有违道德伦理的建议，都不能控制住自己，反而一次次地按照他的指示走向淫乱的深渊。这次像以往一样，我又没有控制住自己的道德防线，向他妥协了。其实与其说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的道德防线，不如说 我早已丧失了自己的道德防线，轻信了郑雷那套母子乱伦合理的诡辩，在和儿子乱伦的过程中，由最初的羞涩惭愧，到被郑雷欺骗服用春药后的狂野发泄，再到昨晚和儿子那略带男女之情，内心充满甜蜜的性交之后产生的灵与肉真正的交融。我承认，在这次丈夫出国前，一直被我恪守了42年的贞操观、性爱观和一切伦理道德，已经完全在这短短的几周时间彻底的被摧毁颠覆了。现在的我仿佛是不再被限制饮食的饥饿者，没有伦理束缚后的内心强烈的想尝试任何新鲜刺激的性关系和以往都不敢想象的性花样。郑磊昨天提出母子互换，在被这种性放纵心态占据全部内心的我来说，无疑充满了诱惑。儿子对这个提议没有一点问题，这小子昨晚跟我在被窝里还装得有点不愿意，认为 Rock 是外国人，和我发生关系是对我的冒犯。可当我表示顺从他的意思拒绝郑磊时，他又赶紧换了一副口吻表示还是同意的。哎，男人永远是这样口是心非，对女人永远多多益善，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例外。而且我也没有想到，只见过郑磊一面的儿子怎么会对他那么的感兴趣。虽然我不得不承认，郑磊的身材相比我要更加的苗条，打扮得也更时髦，跟同龄女性比起来显得异常的年轻，可他骨子里透出的那股风骚，时常让一向自认端庄稳重的我感到厌恶。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种风骚的女人一向是男人喜欢的类型，只是没想到我的儿子这么小也这么的俗不可耐。算了，由他去吧，儿子毕竟不是丈夫，我也犯不上为了他吃别的女人的醋。早晚儿子也要交女朋友娶老婆，如果我真的吃醋的话，到那时可该怎么办呢？让初尝禁果的儿子体验一下母亲以外的女人，未尝不是好事，免得他对我这个身兼性伙伴的妈妈形成依赖性，不会和别的女孩正常交往。出于这些目的，见儿子很乐意母子交换的事儿，我对他并没有什么不满。只是对于 Rock, 我心里多少还有些排斥。英俊的外表，强健的体魄，只凭这两样，完全能够让一向欲求不满的我心动不已。可我潜意识里始终挥之不去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好色，而且欲望强烈。按说，这对于现在正需要强烈满足的我来说，应该是个好事。可不知怎么，每次被 Rock 用充满欲望的目光盯着的时候，我内心在害羞和不安中，总还掺杂着一丝的恐惧。一想到真的把身体交给他，这种恐惧更加膨胀了。但不管怎样， Rock 明显超越了我儿子的身体和长相，还是让我在欲望和好奇心的驱使下接受了郑磊的建议。但究竟让我怎么对郑磊开口呢？坐在郑磊面前的沙发上，我低着头抠着指甲，新剪的齐肩短发低垂在我红得发烫的面颊上，遮住了我害羞的表情。我毕竟不是郑磊，即使我内心充满了怎样难耐的欲望，多么放纵自己，我毕竟 还是保守中国女性传统道德多年的贤妻良母，不是郑雷这种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心理医生，让我对他亲口说出自己同意母子交换，甚至有些渴望着这件事，实在是太难以启齿了。
怎么了，林姐？你来我家，难道就是想随便坐坐？从进门到现在，你还没说过一句话呢。
郑雷等待了一会儿，见我还是没有说话，推了推金丝眼镜，眼神里充满了嘲弄和得意。
那件事，我和宝康都同意。
我低着头，红着脸，小声嘀咕着。
什么？
郑磊似乎没有听清楚。
我说那件事，我和宝康都同意了。
我忽然仿佛得到了一股莫名的勇气，抬起头盯着郑磊，提高了声音说：
什么事儿啊？
郑磊用手托着香腮，装出全忘了的样子，继续追问，可眼神里的得意更加明显了。
讨厌了，你知道的，再跟我闹，我不理你了。
我的脸更红了，我很讨厌他这种装糊涂的态度，他根本就是诚心让我出丑。郑磊的笑声像小姑娘似的甜得发腻，站起来坐到我坐的沙发边，伸手紧紧搂着我的肩膀，亲昵地问：
看样子林杰你不记恨我了。
我无奈地点点头，其实我对他是爱恨交加，一方面他神秘莫测的行为让我怀疑中带着仇恨，一方面他的确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不得不依靠他，而且他就像毒品一样，让我没有办法摆脱。只是这些复杂的感情根本没有办法对他说而已。
我早知道你不会拒绝这个提议的，否则昨天在茶艺馆我刚提出的时候你就会拂袖而去。而且我非常了解你现在的心态，肯定有种自暴自弃的感觉。既然跟儿子那么淫乱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干脆再尝试一些以往没尝试过的性经历，满足一下自己略带好奇的性冲动，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了。我说的没错吧，我的好姐姐？
郑磊的话中，亲热中带着把我一眼就能看透的智慧，我的心事被他分析得居然十分清楚，可见我真的是一直在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算了，别再说我了，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有什么安排。既然你昨天说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择手段地不惜骗我用催乳剂当春药吃，那你对这件事肯定早有设计。我想知道下一步你的打算，难道直接让我今晚留在这里等你儿子回来，然后主动跟他一起睡觉？我现在倒真不在乎。我发现自己不再像刚才那么难堪了，说到和他儿子睡觉的时候，脸上居然也没有刚才那么红了，反倒在内心有种怦然而动的感觉。
不不不，
郑磊忙摆摆手说，
姐姐，你和我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又不是街上的妓女，哪能像你说的那样不堪？况且咱们和彼此的儿子都并不熟悉，这么直截了当的为了性行为，对咱们和孩子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不是吗？
那你究竟想怎么样啊？难道你真的并没有计划？我略带狐疑地 望着郑磊问道。
谁说我没计划的？我早想好了。
郑磊放开搂着我的手，站了起来，走到一旁的书架上，找出一本书递给我。旅游指南。我盯着手里铜版全彩的书，念着上面的名字。你究竟什么意思？我心里似乎有点明白，却又不是十分清楚，疑惑地问站在身边的郑磊。
还不明白吗，姐姐？咱们去旅行吧，当然不是一起去了。我和你儿子宝康选择一条旅游线路，你和我儿子选择一条旅游线路，彼此在游山玩水中互相加深感情。同时，如果彼此互有好感，互有需求，可以在远离自己熟悉的环境下，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性欲，这不是最好最自然的母子交换计划吗？
郑磊兴奋地说。鬼丫头，就你古灵精怪的主意多。我低头一笑，翻了翻手里的书，心里对郑磊的想法不禁十分佩服。难怪他是心理医生，所有的细节他全都考虑到了，而且计划得如此合情合理，几句话让我对这个母子交换的旅程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嗯，那就这么办吧。我扭捏地说。你同意啦，好姐姐，那咱们赶紧找各自喜欢的地方吧。我一会儿就托机场的朋友帮忙订机票。老实说，好久都没有日光浴了，我要选个日照充足的海滩好好的玩一玩。当然还有你的宝贝儿子一起了。
郑磊快乐地说。经过缜密的协商，没有经过各自孩子的同意，很快我们就确定了两条各自感兴趣的路线，决定尽快出发，以免再出意外。
真没想到，我妈妈真的把张阿姨您给劝说答应了。前天晚上我回家时，你已经走了。当我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甚至以为她在和我开玩笑呢。这个消息让我兴奋的一晚上都没有睡，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呢。没想到现在您真的就坐在我身边了。
游船离开芦潮港码头后， Rock 坐在我外面的座椅上，表现得异常兴奋，忘乎所以地诉说着他的感受。我把头转向船舱外，望着风平浪静的海面，不想和他目光相对。从家里到码头的路上，我跟他几乎没有任何的交流。有几次我不经意间偷看到他盯着我的眼神，仍然给我以往那种好色中带着邪恶的感觉，看得我浑身不自在。因为他总用这种能曝光我衣服的眼神看我的原因，我从第一次见到他心里就怀有一丝恐惧，这种恐惧直到此刻仍挥之不去。
张阿姨，你怎么不说话呀？很紧张吗？
随着船离开岸，越走越远， Rock 越来越显得轻松。
嗯。
我低垂下头，轻轻地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宝康的爸爸出差去了美国是吗？
Rock 一边问边从旅行包里拿出两听可乐递给我，自己打开一听喝了起来。
嗯，我丈夫这次去纽约做一个学术讨论，还要出本书，这次出去的时间很长。
我打开可乐也喝了一口，跟他聊聊家常，心情稳定了不少。
纽约？还好不是去底特律，我妈告诉过您吧，我生父的家就在底特律。真搞不懂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都那么想去美国。老实说， 我再也不想回美国了，我恨那里的一切，包括我的父亲。啊，对不起啊，张阿姨，我有点激动。
Rock 说着正红着脸大口地喝着自己的可乐，一副气鼓鼓的样子。没关系 Rock， 我听你妈妈说过一些你父亲抛弃他和你的事儿，不愉快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他了。既然现在你和你母亲生活得还算幸福，那就不要把不开心的事儿放在心里。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向前看，明白吗孩子？随着交流的深入，我已经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了。此刻用女性长辈特有的慈祥开始安慰着这个有着不幸童年的孩子。
明白，谢谢您的鼓励张阿姨。
Rock 看我的眼神一瞬间不再那么饱含性欲了，眼神里流露出的是真挚的感激和对母亲般的尊敬，但这真挚的感情在他眼里仅仅是一瞬而过而已。
那么您丈夫在美国经常打电话回来吗？
Rock 仍是跟我闲聊着，可能他妈妈郑磊在出门前也对他说过要和我多沟通的话，这种平和的聊天的确起到了消除隔阂的作用。也不是经常，一般吧，一个星期左右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我和孩子的生活怎么样。我玩着可乐低着头说道。
那么这次我有幸和美丽的张夫人为性交而出门旅行，你丈夫如果给家里打电话没有人接，他会怎么想呢？会不会怀疑您背着他和别的男人在偷情而感到无比的紧张？
Rock 的话变得忽然的恶毒而下流，让我听了以后感到对丈夫无比的羞愧。这一切还不是你妈妈想出来的好主意。我再一次把头冲向窗外，不想再理他，把手里的可乐罐连通半厅没有喝完的可乐狠狠地从船舱的窗户扔进大海。刚刚把头转过去，我就觉得 Rock 的左手摸到了我的大腿上，在不安分地悄悄玩弄我丝质的黑色长裙。